大家好，
大家好，
新年蒙恩，
新年蒙恩。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读的经文呢，是从出埃及记第七章一直读到第十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由出埃及记第七章读到第十章。
哦，只这么少就读完了四章。
这么小时间就读完四章，
实在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那我其实很鼓励大家呢，就是我从上个月，对，上个月初呢已经说我们会接下来一直看出埃及记。
我鼓励大家，我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
那我如果你有跟着在平常的时间读呢，你现在应该也是读到第十章。
如果你有一路按着进度来读的话，现在你应该读到第十章。
那因为呢在讲到的时间没有办法每一节或者很细的每一段都跟大家分享，
因为讲到的时间很少，没办法很详细每一段都跟大家去讲。
曾经想过有一些同步，或者是当天有讲出埃及记呢，我们也同时有主日学。
曾经想过我们同步当日讲出埃及记，我们都在主日学讲出埃及记。
那又怕大家觉得时间上太大的负担，
又怕大家觉得时间上太大的负担，
就没有真正的去实行，
没真正去实行。
如果大家有学得很有兴趣，那再跟我说。
如果大家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再跟我讲。
那这读到第十章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了十个灾。
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讲到十灾。
到第十章呢已经讲完了第九个灾。
到第十章的时候已经讲完了第九灾。
那把第十灾最严重的那个灾呢，下一次再留着下一次再说。
那第十灾最严重的灾呢，就留下下一次讲。
我们一起来安静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安静祷告。
恩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
恩主，我们求你藉着圣经的话语
来对我们个人的处境说话。
你对我们个人的处境来说话，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所面对的生活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所面对的处境都不一样，
我们心灵的状态也不一样，
我们心灵的状态都不一样。
你要不对我们的心说话，
你如果不同我们的心说话，
所有的话都是空洞无意义的。
所有的话都是空洞无意义的，
就好像空中响着的鸣的钹响的锣一样，
就好像鸣的钹响的锣一样，
完全是声音没有意义，
完全是声音毫无意义。
主，我们的心灵若没有被你来打开，
主要如果我们心灵没有被你来打开，
主，我们也就只不过是听了一些声音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听到一些声音而已。
我们看过了圣经，听过了你的话语，
我们看过圣经，听过你的话，
与我们何干呢？
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主，我们求你就亲自的在我们个人所需上，
主，我们求你亲自在我们个人所需要的，
我们个人所缺乏的，
我们个人所缺乏的，
我们心里若有刚硬的，
我们心里若有刚硬的，
或者愚钝的，
或者愚钝的，
主，若你不工作，
主，如果你不工作，
若你不改变我们的心态，
如果你不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情况使我们的心能够冷淡，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情况令到我们的心冷淡。
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上个星期提到法老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象征着这世界的权势。
我们上一个礼拜提到法老 在某个角度来讲是象征世界的权势，
它也象征着空中的掌权者，
它也都象征着空中的掌权者。
我们另外也提到说我们活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
我们另外也都提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有时候有一个矛盾，
我们有时候有一个矛盾，
要不属于这个世界呢，
要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差不多真的要离开这世界，
差不多就好像要离开这个世界
才可能如此，
才有可能这样。
我虽然一次跟又一次的跟大家解释信徒跟世界的关系，
我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跟大家讲解释信徒和世界的关系，
我但心中也害怕大家误会，
我心中害怕大家误会，
以为做基督徒呢就是非要脱离这世界不可，
就是做基督徒非要离开这个世界不可。
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传统里，
因为在我们信仰的传统里面，
某一个层面，
某一个层面，
就像这首诗歌所说，
就好像以下这首诗歌所说，
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听过这首诗歌，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首诗歌咧？
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既在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没听过，
有没有听过啦？
刚刚听过还说没听过？
刚刚听过了，最少。
就说这世界非我家，我就羡慕啊！这是我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
这个世界非我家，故我不再贪爱这个世界。
为我家，
为我家。
就说这世界始终我们都要把它撇弃的了。
这个世界始终我们都要将它撇弃。
我们在世界只是过客。
我们在世界只不过是过客。
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生不可以带什么，死也都不可以带走什么。
那是一种非常好像虚幻，非常好像很离世的一种的心态。
这种好像很虚幻、很离世的一种心态。
好像一个和尚很出世一样。
好像一个和尚出世一样。
但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圣经的教导
比这一点更，我觉得更深奥一点，
比这一点更加深奥。
不是要我们完全离开这世界，
不是要我们完全离开这个世界，
不然我们可能要像某些教派一样。
如果不是，我们就好像某些教派一样，
我们就去到山上去，
我们就去到山上，
我们等耶稣来，
我们等耶稣来，
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
我们变卖一切所有，
因为我们所努力在世上努力的一切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在世界所努力一切都没用，
那何必再努力呢？
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
所以我们就去到山上等耶稣来，
不如我们去到山上面等耶稣来，
耶稣要再来，
耶稣要再来，
对不对？圣经也这么说，真的说耶稣要再来，
是不是？圣经也都是这么说，耶稣要再来。
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危机是，
今天我们其中一个危机是，
我们是觉得耶稣不一定会来了，
我们觉得耶稣不一定会来，
至少不是我在世的时候来，
最少不是我在世的时候会来，
我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危机感或者迫切感，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危机感或者迫切感。
如果耶稣明天来又怎么我们会怎么办呢？
如果耶稣明天来我们会怎么办
呢？有一首是若今日来如何啊，其中一句若今日来如何，
如果今日来如何呢？
你耶稣要今日来，你预备好了吗？
耶稣要今日来，你预备好没呢？
什么叫预备好啊？
咩叫预备好呢？
我还不是很好的基督徒，
我亦都唔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
我还没有读完圣经，
我仲未读完圣经，
我还没有传福音，
我仲未传福音。
有一首诗歌的岂可空手回天府？
有一首诗歌话岂可空手回天府？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未呢？
我的可能你心里说我随时都想见耶稣了，
你心里面可能说我随时都想见耶稣。
这是你信仰的两端，
这个是信仰的两端。
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
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面
要很投入这世界，
好投入在这个世界里。
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个声音又说我们随时都要离开这世界，
但另一方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随时要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说随时耶稣就来了，
或者说随时耶稣要来了。
太过的入世，
太过入世，
太过的活在现在，
太过活在现在，
使我们可能会忘记耶稣真的会来，
令到我们或者会忘记耶稣真的会再回来。
整天心里想到耶稣明天就来，
如果整天都想着耶稣明天就回来，
就什么都不做，
就什么都不做，
你也不对，
也都不对。
其实有人真的不断的预言，
其实有人真的不断地预言。
而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不知道大家觉得不觉得流行，我觉得其中一个的流行的、说法，
我觉得今年其中一个流行的讲法，
比如说2012年，
譬如说2012年
这个玛雅族的他们玛雅文明的一个预言，
玛雅文明其中一个预言，
他们靠他们的天文，
他们靠他们的天文，
他们算这个2012年12月21日，
他们说2012年11月21日
世界上有一个极大的灾难，
世界上面会有一个极大的灾难
啊。有人就认为这是大灾难，或许就是世界的末日。
有人说这个大灾难就是世界末日。
啊，最近也有一套电影，对不对？
最近亦都有一套电影，
就2012年，
就是讲2012。
那耶稣会不会在2012年来呢？
那耶稣会不会在2012年回来呢？
即使耶稣2012年不来，
即使耶稣2012年不回来，
但2012年如果的灾难地区是发生在 这里，
但如果2012年的灾难真的发生了，
你也在这里，
你也都在这里，
那就爱丁堡整个轮这个地啊就下陷，
那爱丁堡这个地就会下陷，
那你会在吗？
那你会不会在这里呢？
那你努力的一切在2012年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你所努力的一切到2012年就会告终了。
到底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呢？
那究竟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呢？
圣经说耶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
圣经说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人知道，
但是我们却要用一个警惕谨慎的态度生活，
但是我们却要用一个警惕谨慎的态度来生活，
好像他可能明天就来，
好像他可能明天就会回来，
却要想象他永远可能时间没到也就不会来，
咁要一路想象时间未到佢唔会翻嚟。
他来跟不来之间，你就好好的生活。
佢来与不来之间，你就要好好嘅生活。
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世界的一种心态。
这个就系我哋活喺呢个世界嘅一种心态。
那活在这世界，我们有刚才说的，这世界有一种的权势。
活喺呢个世界，我哋刚才讲呢个世界一种权势。
它有空中的掌权者在影响这世界。
有空中嘅掌权者影响紧呢个世界。
吸引我们去拥抱这世界。
吸引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
让我们忘记我们其实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但是我们上次讲到说耶和华是神，
但上次我们讲到说耶和华是神，
这世界的权势好像是神，
这个世界的权势好像是神，
像法老王一样，
好像法老王一样
掌握以色列人的命运，
掌握以色列人的命运，
像法老王一样掌握上帝子民的命运，
好像法老王一样掌握上帝子民的命运。
你要跟法老妥协，
你要跟法老妥协，
你要成为法老的奴隶，
你要成为法老的奴隶，
你要服役他，
你要服役他，
他才给你生存，
他才给你生存，
他甚至有时候剥削你，
他有时候逼迫你
剥削你，剥削你，
剥削你，
要你努力在世上工作劳役，
要你努力在世界工作劳役，
却不给你那个做砖的草，
却不给你做砖的草。
那你要回去读出埃及记第三一二三四章哈。
咁你要翻去读出埃及记第一到四章。
啊，他要你劳役，
佢要你劳役，
却不给你草，
却唔俾你草。
但是要的这个砖，你们有印象吗？这个我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就不太熟悉啊。出埃及记就是说，当时就是法老，我不是说吗？他要他们做砖，后来他们不肯做，搞买信了。他不肯做，不肯做以后，他就要去敬拜神，那后来呢？法老就说：“你们既然这么懒，那就砖照样数量要那么多，但是我却做砖的那些粮的这个材料呢，草呢就不给你们。”
当时法老王就同呢班以色列人讲：“你要去侍奉神，你们偷懒，但系咧，我要你哋咧做样，照样做同样嘅砖，但系唔俾草你哋去做。”
啊，那这以色列人很苦恼啦。
咁以色列人就觉得好苦恼
啊，他们就全埃及地分头去找草。
佢哋全埃及地分头去搵草。
那最后叫苦连天去到法老面前说不行啊。
就叫苦连天去到法老面前话唔得啦。
但是法老一点都不放过他们。
但法老一啲都唔放过佢哋。
就像我们在世界生活一样。
就好似我哋喺世界生活一样。
我们付出一些努力。
我哋付出一啲努力。
这世界好像答应要给你什么某些益处。
这个世界好像答应给你一些好处，
但是最后他也是讲而已，
最后他都是讲下，
你得到世界什么益处呢？
你得到世界什么益处？
真的是也拿不走，
你得到你都拿不走，
甚至有时候转眼就成空，
甚至转眼成空。
所以呢，耶稣或者上帝的好消息呢，
上帝或者耶稣的好消息就是，
上个星期我说他就是要 redeem，
上个星期我们讲过就是他要救赎，
他要 restore，
他要 restore 就是复兴
啊，就是也是赎回，把你们赎回来，他要释放你们，
他要释放我们，
他要使你们得自由，
他要使我们得自由，
使你们不属于这权势，
叫我们不属于这个权势。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在上星期就说我们说耶和华是神，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我们提到耶和华是神，
他才是我们生命的重心，
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他是我们生命里该有的掌权者，
他是我们生命当中该有的掌权者，
世界不是我们的掌权者，
世界不是我们的掌权者，
我们不要怕这世界，
我们不要怕这个世界，
如果这法老代表就是世界，
如果法老代表这个世界，
我们就看今天这九个灾里面，
我们就看看今天这九个灾里面
上帝怎么来启示他自己，
上帝怎么来启示他自己，
在这九个灾里面显示他是掌权者，
在这九个灾里面启示他是掌权者，
法老呢一点权势都没有，
法老一点权柄都没有，
我们从六点来谈，
我们从六点来看，
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总括这六点，
刚才所读的经文总括了这六点，第一，
我们从第一个灾、第二个灾，就是血灾跟蛙灾里面。
从第一个灾和第二个灾就是血灾和蛙灾里面。
我们知道这两个灾呢是上帝借着摩西来行的。
我们知道这个灾是上帝藉着摩西来行的。
就遍地的河流水都是变成血了。
遍地河流的水都变成血。
然后呢，遍地都是青蛙跳的，整个埃及地到处都是。
然后遍地都是青蛙铺满了埃及地，
但是你发现啊，圣经说法老的术士呢也照样能行，
但你要看留意法老的术士都能够这样做，
哎，摩西靠着神的权柄，
摩西靠着神的权柄行的神迹，
术士 也照样做，
术士也都照样这样做，
意思是说法老他说没什么了，你做的就是把戏，我的这些人也能做，
意思就是法老看了就觉得这些也算不得什么，我的术士都可以做到了。
的确，这世界上有不同的能力。
的确，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能力。
我们中国人呢、啊？
我们中国人
在传统民间信仰里面呢、啊？
在传统民间信仰里面，
我们也见识过不同的能力。
我们都见识过不同的能力。
我们也透过一些特异功能呢、啊？
我们透过一些特异功能。
我们也知道有某些其他的能力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某些能力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觉得在造物受造界里头呢？
我们知道受造界里面。
除了物质的层面，
除了物质的层面，
还有一些超物质的层面，
还有超物质的层面，
不论是邪灵，
不论是邪灵，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或者其他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都有能力，
都有能力，
甚至人，
甚至人，
有些人能力特别大，
有些人能力特别大，
圣经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感到惊讶，
圣经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感到惊讶，
你看这些术士他们也能行，
你看见他们的术士他们都可以这样做，
他们也能行这些神迹，
他们都可以做这些神迹，
所以不是看到神迹就等于一定是上帝的作为，
那表示不是看到神迹就等于是上帝的作为，
但是去到第三个神迹的时候，
但去到第三个神迹的时候，
这些术士没有办法仿照，
这些术士没有办法仿造仿照去这样做，
圣经借着术士的口说，
圣经藉着术士的口来到说，
众术士对法老说，
众术士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指头，
这是神的手指头，
我做不来，
我做不到，
我们办不到，
我们做办不到，
我们可能会受很多的不同的能力感觉到很惊讶，我们去崇拜这些能力，
我们可能见到很多不同的能力，我们觉得很惊讶去崇拜他们，
但是一切受造物的造物界的力量呢的源头呢都是从神来的，
但一切受造界的力量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
包括政治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
包括政治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神赐下的能力，
都是神赐下的能力，
连我们所认识的物理界的这些基本的 force， 这些力学的力也都是从神来的，
甚至物理学里面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力学都是从上帝而来，
圣经也说他借着耶稣基督造万有，
圣经里面说他藉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
也借着他的能力托住万有，
也都藉着他的能力托住万有，
另外呢，我们知道人的集体意识组织机构呢也有能力，
另外我们都知道人的集体意识机构组织都有能力，
而且国家也有能力，
而且国家都有能力，
也能说夸大的话，
亦都讲可以讲夸大嘅话，
也能做大事，
亦都可以做大事。
我们看到希特勒能做大事，
我哋睇见啊希特勒可以做大事。
我们看到中国的历任的领导人能做大事，
我哋睇见中国历代嘅领导人可以做大事。
有些领导人，有些不同国家领导人也能说夸大的话，
有啲国家嘅领导人亦都可以讲夸大嘅话。
启示录第十三章说，
启示录第十三章讲，
我又看见另有一只兽，
我又睇见另外一只兽，
从地里上来，
从地里上来，
它有两个脚好像羊羔，
佢有两个脚好似羊羔。
你看这里啊，像羊羔就像耶稣基督了。
你睇呢度。似羊羔就好似耶稣基督，
说话好像龙，
说话好像龙，
他的样子像耶稣基督这个羊羔一样，
他的样好像耶稣基督的样一样，
但是说话好像龙，
但是说话好像龙，
龙是撒旦，
龙就是撒旦，
他也像上帝一样能有能力，
他也都好像上帝一样有能力，
但是本质却是属撒旦的，
但是本质他是属于撒旦，
他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
他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一切权柄，
他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他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
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
这个致命伤就是差不多是死而复活这样的意思，
这个致命伤就好像是死而复活的意思，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这个他所拜的头一只兽也是死而复活的，
那这个拜所拜的第一只兽也都好像死而复活。
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
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从火从天上降在地上的这种的神迹呢，
火从天上降到地上这种神迹，
旧约里面也有，
旧约里面都有，
以利亚的神迹，上帝的借他行的，
上帝藉住他行的，
这两只兽也能行，
这两只兽也都可以行，
他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
他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
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而活着的兽做个像，
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就是要崇拜这个第一只兽，这种蛮有能力的权柄，
就是要崇拜第一只兽这种满有权柄的能力，
这第一只兽呢就是那种权势，
第一只兽就是那种权势，
这个权势是从龙而来的，
这个权势是从龙而来的，
第二只兽呢，
第二只兽呢，
去教导所有的人，地上的人，
就是教导地上所有的人，
你们要拜那第一只兽啊，
你们要拜头一只兽啊，
你们要拜那个权势啊，
你要拜那个权势，
充满能力啊，
他充满能力啊，
又有能力赐给他，
又有能力赐给他，
可以把气息给兽像，
可以把气息给兽像，
使兽像能够说话，
使兽像能够说话，
而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
而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
那些不崇拜这些权势的人呢、啊？
那些不崇拜这个权势的人，
这里说就这另第二只兽呢，就要成为他们的敌对的人。
第二只兽就会成为他们敌对的人。
要逼迫这些不拜兽，
要逼迫这些不拜兽的人。
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见。
圣经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看见。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两种权势，
有两种权势，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权势，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权势，
你就会服役另外一个权势，
你就会服役在另一个权势，
它的表面上都很像，
它的表面上都很相似，
但是呢说起话来呢不像，
但是讲起嘢上嚟就唔同。
借着耶稣基督的形象，你能够分辨。
藉住耶稣基督嘅形象，你能够分辨。
耶稣基督这个羊羔，
耶稣基督呢个羊羔，
他是谦卑，
佢系谦卑，
像腓立比书所形容的一样，
就好似腓立比书里边所形容嘅。
他来世间是爱人和服侍人，
佢嚟世界系爱人同埋服侍人。
但是另外一个兽呢？
但系另外一个兽，
它的像羊羔，但是说话像那只龙。
佢个样好似羊羔，但系佢说话就好似龙。
说夸大的话，
说夸大的话，
反对上帝的话，
反对上帝嘅话，
亵渎神的话，
亵渎神嘅话，
唯我独尊的话，
唯我独尊嘅话。
能够蹂躏其他的百姓，
能够冇号令其他嘅百姓，蹂躏其他嘅百姓。第二，
法老一次又一次的变卦，有没有看见？
法老一次又一次嘅变卦，
从第一个神迹到第一灾到第九灾，
从第一灾到第九灾，
每一次都说好了，你们
次次都系话好了，你哋走啦。
但是后来呢，就是说不行，不能走。
但后尾就话唔得，唔可以走。
每一次看到这个灾害呢，就有点怕。
每次睇见呢个灾害就有啲惊。
但是后来就后悔。
但系后来又反悔。
非常的不可靠和不信实。
非常唔可靠同埋唔信实。
我们知道，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世界会 promise 我们一些东西。
我刚才讲过，这个世界会应许我们一些东西，
但是呢不很可靠，
但是不是很可靠。
最近好像利率又变了，是不是？
最近好像利率又变了，
是不是？银行利率是变了，
银行利率有没有变
了？还是说这个 tax 啊，各方面的又要变了？
或者这个税就会变了？
tax 是不是？
VAT、
VAT 啊，对，这个营业税啊，这个 VAT 要变了。我们也知道你生活在这里不很久了，
我哋亦都知道你生活咗唔系好耐。
其实也久不久，也不管它，就是说，你看到银行的利率是不是一直在变？
你睇见银行嘅利率一路喺度改变。
他每次都 promise 你新的东西。
佢每次都应承你一啲新嘅嘢。
你知道它会变的。
你知道佢会变嘅。
但是你很信它。
但系你好信佢。
你就信它这段时间给你的 promise。
你就信佢呢个时间俾你嘅应许。
然后你就计划，你就投资或者你干嘛干嘛的。
你计划，你投资，你做呢样做嗰样。
但是它变的时候。
但系佢变嘅时候。
通常你就很受苦。
通常你都好受苦。
因为你要随着变。
因为你要跟住咁变。
你最多呢咒骂他。
你最多咒骂佢。
咒骂以后呢还要怎么样？你能怎么样？
闹完佢之后，你做啲咩咧？可以
就好像以色列人骂法老，
就好似以色列人闹法老，
最后还是怎么样？
最后又点咧？
屈服啊，
都要屈服，
对不对？
系咪咧？
你难道不屈服这世界的银行系统吗？
你能够唔屈服喺呢个世界嘅银行系统里边？
这世界银行也这个体系呢，也让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搞很多什么什么什么的。
呢个银行系统亦都贷款俾第三世界做好多嘅嘢。
最后呢，利息呢高过他们该还的债务。
最后利息高过佢哋可以还嘅债务，
不是很可靠，也不是很现实。
唔系好可靠，亦都唔系好信实。
讲得白一点，就是常常变卦。
讲得白一啲就系成日变卦。
但是我们肯相信他，
但我哋肯相信佢。
但是我们对信上帝也就比较难。
但系相对嚟讲，对信上帝比较难。
其实信上帝蛮可靠的。
其实信上帝好可靠。
我这八年来，
我呢八年以嚟，
我的经济保障都是上帝那里来的。
我经济保障都系上帝嗰度嚟。
是完全跟我的收入不成对比。
系同我嘅收入唔成对比。
如果从银行的利率算呢，我这个的 fixed deposit。
如果从银行嘅利率嚟讲，我呢一个fixed deposit 即系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
啊，我没有什么投资啊，只是做定期存款在上帝那里。
就我冇做投资，就系定期存款喺上帝嗰度。
但是佢回报率是几百个 percent 的。
但系回报率佢系几百，
我不知道，甚至可能一千 percent，
可能一千个 percent。
我当时我算是一个见证，我跟当时在马来西亚来之前呢，
我做一个见证，我喺马来西亚嚟呢度之前，
我说对于上帝来讲呢，马币跟英镑是一样的。
我同上帝讲话，马币同英镑系一样嘅。
你觉得一样不一样？
你系咪觉得一样咧？
对上帝来讲，英镑跟马币跟美金有什么分别？
对上帝嚟讲，马币、英镑、美金有咩分别咧？
是没分别的，
系冇分别嘅。
我当时我跟弟兄姐妹，当时马来西亚弟兄姐妹，不知道跟谁说，我说，我觉得上帝的钱比较大，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子说的。
我当时同马来西亚嘅弟兄姐妹话，我觉得上帝嘅钱系比较大嘅。
他如果能够供应马币给我生活，
佢如果能够供应马币俾我生活，
他也一定能够供应英镑让我生活。
佢亦都能够供应英镑俾我生活。
上帝就像在这几年呢向我证明，
上帝就喺过去几年向我证明，
我是个非常小心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小信，
但是上帝竟然用这方式来向我证明他的信实，
但是上帝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信实。
我们买保险，
我们买保险
也是想买一个险，就是保一个险，将来真的有什么险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
亦都系想买一个保障，将来有咩险发生嘅时候。
有时候穷起来呢？
有时候穷起嚟，
不买不险，
唔买唔险，
买了更险，
买得仲险。
因为你买了以后，每还要定期的去缴这个保险的保险金。
因为你买咗之后，你仲要定期咁样俾保金。
因为你收入已经很缺乏了，
你收入都好缺乏啦。
你又不想断了你的险，
你又唔想断咗你个保险。
那你断了以后就前功尽弃啦。
因为你断咗之后就前功尽废。
不管你供哪一种险。
唔论你供边一个保险，
你都不想中途中断的，
你都唔想供断嘅，
所以呢就越保越险，
结果就越保越险。
某个程度来讲，这世界没有给我们真正的 promise。
某个程度来讲，世界冇俾我真正嘅应许。
但是我们很信任这个世界，
但我哋好信任呢个世界。
第三，法老心里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第三，法老心里刚硬，不敢让以色列人离开。
当术士承认上帝的能力的时候，
当术士承认上帝的能力的时候，
那是在第三灾，
就是在第三灾。
法老却是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法老却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在宣布第六灾，就是仓灾的时候，
就在宣布第六灾，就是仓灾的时候，
法老的臣仆有惧怕耶和华的。
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的，
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赶快进屋里来，
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进入屋里。
但那不怕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
但是那些不将耶和华这个说话放在心上的，
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这里提到说，第六灾的时候，法老跟他的臣仆有些惧怕，有些不惧怕。
这里提到第六灾的时候，法老的臣仆有些惧怕，有些不惧怕。
第七灾之后，
第七灾之后，
摩西对法老说，
摩西对法老说，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
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
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
他们经历了六个灾，
他经历了六个灾，
接下来第七灾，
接下来第七灾，
有些和臣仆懂得惧怕，
有些臣仆懂得惧怕，
但是呢，法老跟他身边的那些臣仆，
大法老同他身边的臣仆，
也是说法老和他的家，
或者讲法老同埋佢嘅家。
法老这个字呢，也是一种 great house， 就是 great house of 这个王，这个法老。
法老这个字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大家庭，一个法老和他的家、
这个大宗室、这个整个法老的家族、家室，
就是他法老整个家族家世。
他们都 不惧怕神，
他们都不惧怕神，
因为他们是个权势，
因为他们是一个权势，
他们是个 great， 代表的是 great 大，
他们代表的是伟大，
大能力大权势，
大权力大权势，
不必来依靠神，
不必不需要来依靠神，
也不用怕神，
你不怕神，
所以他们没有惧怕的心，
所以他们没有惧怕的心。
而且呢，
而且
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
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
就更加犯罪，
就更加犯罪，
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
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第八灾、第九灾，
第八和第九灾
也这样说，
亦都咁样讲。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以致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以致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这里说法老，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呢度话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第之前好像第在仓灾的时候也说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之前嗰灾亦都提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你觉得奇不奇怪？
你觉得奇不奇怪呢？
不是他们要法老要刚硬啊，是耶和华使他刚硬嘛？
不是法老自己刚硬，是耶和华使他刚硬。
我的简单的理解，
我简单的理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可以之后来指教我，帮助我。
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可以指教一下。
我觉得 在旧约里面形容上帝，
我觉得在旧约里面形容上帝，
就是他让人的心能够向他，就是上帝让人可以向他回应，
上帝让人的心可以向他回应。
但是当人的心开始倾向犯罪，
但是当人的心倾向犯罪，
倾向远离他的时候，
倾向远离他的时候，
他就好像使到，好像是耶和华使到他的心呢，好吧，你就越来越硬吧，
就好像耶和华使到他的心越来越硬，
你耶和华就任凭他们，
耶和华就任凭他们。
还有时候形容说上帝差遣恶魔的灵，
就也都形容上帝差遣一个
魔
的灵
来到扫罗的心中，
来到扫罗的心中，
也是说好像耶和华做的，
就也都说好像耶和华做的，
但是事实上又是那个人的心呢开始偏离神远离神的时候，
但其实那个人的心开始偏离远离神的时候，
好像就觉得上帝对他来讲，
就好像觉得上帝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帮助，
不是一个帮助，
上帝成为他的敌对者，
上帝成为他的敌对者。
当法老的心远离神，
当法老的心离开神，
不敬畏神的时候，
不敬畏神的时候，
上帝对他来讲，
上帝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刚硬的源头，
就是一个刚硬的源头，
就是让法老心里越来越硬，
就是令到法老的心越来越硬，
就好像你跟老公老婆互相吵架的时候，
就好像老婆老公吵架的时候，
就是你越看到他，
就是你越看他，
他每一个表情，
他每个表情，
你就让你的心越硬，
就令你的心越硬。
你有吵过架吗？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吵架啊？
你明明是你错，
明明是你错，
你不道歉，
你不道歉，
你不道歉就不道歉，
你不道歉就不道歉。
你以为我可以先道歉吗？
你以为我可以先道歉吗？
你以为我会心软吗？
你以为我会心软？
你以为我会抹杀事实就向你低头吗？
你以为我会向你低头吗？
我低头低了九次，
我低头低了九次，
这一次我坚持不低头，
今次我一点都不低头。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
我有啊，
我有，
就死不低头，
就死不低头，
是他使我的心刚硬，
就是他使我的心刚硬。
这样子你比较能理解，
这样你是不是能够理解？
好像上帝使法老心刚硬，
好像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
上帝越做事，
上帝越做事，
法老心就越刚硬，
法老的心就越刚硬。
我就跟你对抗到底，
我就跟你对抗到底。
我们又再次认识这个世界的权势，
我们再一次认识世界的权势。
第四点，
第四点，
上帝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
上帝将他的子民分别出来，
在营灾里面，
在营灾里面这样说，
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
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
用启示录的话说，
用启示录的话来说，
这些子民是盖了羔羊的印，
这些子民是盖了羔羊的印，
就是形容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形容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是盖了羔羊的印，
就是盖了羔羊的印。
当灾难临到的时候，
当灾难来到的时候，
上帝吩咐那些降灾的天使说，
上帝吩咐那些降灾的天使说，
哎，这些盖了印的这些144000个子民，
这些盖了印144000的子民，
你们要这叫这些伤害不临到他们，
要叫这些伤害不临到他们，
不波及他们，
不要逼他们。
那在启示录里面三番，大概有两三，至少有两三次，我昨天稍微也看一看，再看一下，就常常上帝说请那些天使呢就分别出来，把这些人
在启示录里面最少两三次提到，就是叫这些天使将这些人分别出来。
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
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
就是在你依靠他的过程里头，
就是在你依靠他的过程里面，
你要说我不依靠这个世界的权势，
你说我不依靠这个世界的权势，
我要依靠上帝你给我的方法，你的路，
我要依靠上帝给我的方法，那条路，
我要以你做我生命的王，生命的主，
我要以你作我生命的王，生命的主，
你就失去了其他的依靠了，
你就失去了其他的依靠。
但是在这时候上帝自己成为你的依靠，
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就成为你的依靠。
以赛亚书说上这太阳必不伤害你，
以赛亚书说太阳必不伤害你，
对啊，在白天的时候太阳不伤害你，晚上月亮也不会伤害你，
晚上月亮也都不会伤害你，
这个耶和华的保护是非常周全的。
耶和华的保护是非常周全的。
耶稣也用比喻说，
耶稣也都用比喻说，
他把在将来末世的时候，
他说将来末世的时候，
收割麦子跟稗子，
他收割麦子和稗子，
因为在世界的时候，
因为在世界里面
啊，有种麦啊，
有种麦，
就是好的东西，
就是好的东
西，属神的东西，
是
属
神的东
西，公义仁爱的东西，
公义仁爱的东
西，还有稗子，
还有稗子，
也在那边撒种，
亦都在另一边撒种
啊，但是却充满败坏，
但是却充满败坏
啊，里面就是有虚假的，
里面就是有虚假的，
有不真实的，
有不真实的
啊，有欺谎神的，
有欺哄神的
等等
等等的，
但是两个呢种在一起，
但是两个种在一起，
是那个撒旦来撒种的，这个稗子
是这个稗子是撒旦所撒的种，
但是一起长，
但是一起生长，
我们心又是一个心田的话，
我心又是一个心田，
麦子跟稗子一起长，
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
上帝的子民若是这个田的话，
上帝的子民如果是这个田的话，
有稗子有麦子，
也都有稗子有麦子，
上帝所收割的时候，
上帝收割的时候，
他收割完了再把它分开，
他收割完了再将它分开，
他就把麦子分出来，
他就将麦子分出来，
所以上帝会使要把他的子民区分出来，
所以上帝会将他的子民区分出来。
在世上我们或许有苦难，
在世上或者我们有苦难，
我们经历世人所经历的，
我们经历世人所经历的，
但是最终上帝保护他的子民，
但最终上帝保护他的子民，
这世界不保证要保护你什么，
这个世界不保证要保护你什么。
第五点，
第五点，
把这些事讲给你的子孙听，
将这些事讲给你的子孙听，
这里讲了家庭的影响，
这里讲到家庭的影响，
不论正面或者负面来讲，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影响都挺大，对不对？
不论正面或者负面来讲，我们对我们仔女的影响都
亲子教育的重要不用再说了，
亲子教育的重要不用再讲，
简单来说呢，
简单来讲，
我们讲什么来，我们把什么东西来延续给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将什么延续给我们的儿女呢？
讲给我们的子孙，
讲给我们的子孙听。
今天你有没有故事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呢？
今天你有没有故事可以讲给你的子孙听？
你有没有什么传统可以传给他们呢？
你有没有什么传统可以传给他们呢？
其实传统很相对的，
其实传统是很相对的，
我们今天很多传统我们都保不住，
今天我们很多传统我们都保不住，
我们今天西方的社会很多传统价值已经没有了，
我们知道西方很多传统价值都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在过去不讲以前近代这个几五十六十年，
我们中国在近代六十年前，
我们从这个或者是再追溯找到五四以来，
我们讲自五四以来
啊，到共产主义的洗礼，
到共产主义的洗礼，
很多传统的价值观也被铲除了，
很多传统的价值观都被铲除了，
这是近十年二十年来，
在近这十几二十年来
才再一次的传统主义有机会再抬头，
传统主义再一次抬头，
圣经的传统，
圣经的传统，
我们自己能传给我们的儿女吗？
我们自己可不可以传给我们的子女？
有这么悠久历史的西方，
有这么悠久历史的西方，
他们的基督教比我们长很久，
他们的基督教比我们长很多，
这个历史，但是你看他的孩子，他们的儿女，
但你看他们的子女
都离开教会了，
都离开教会，
都不肯去教堂，
都不去教堂，
我们有什么可以传给儿女呢？
我们有什么可以传给我们的儿女呢？
我想要能传给儿女的传统，
我想可以传给我们儿女的传统，
是我们自己有吸收有消化并且经历过的，
是我们有吸收有消化并且经历过的，
是你才能够使死的传统变成活的，
是你才能够叫死的传统成为活的，
是你才能够使到死的圣经里面的这个死的文字在你生命里面变成活的传统，
是你才可以将圣经里面死的字句成为你生命里面活的东西，
你能因为生命千变万化，
因为生命千变万化，
生活可以千变万化，
生活也都千变万化，
所以圣经的话语可以常常更新，
但是圣经的话语却是常常更新。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当你再一次把这个故事告诉你的孩子的时候，
当你将这个故事讲给你儿女听的时候，
要说到就像你亲身经历过一样，
就要讲到好像你亲身经历过一样。
不然他信什么？
如果不是，他们信什么呢？
你或许在说的时候，你可能心中也不太信，
或者你讲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不是很信。
那你怎么叫你的孩子信？
那你怎样叫你的仔女信呢？
你怎么信出埃及的呢？
你怎样信出埃及的？
你怎么信过红海的呢？
你怎样信过红海的呢？
我用教会教的嘛，一定要信嘛。
我教会讲教的，我一定要信。
那我做基督徒，圣经讲了，我一定要信嘛。
咁我做基督徒，圣经讲我就要信啦。
如果你没有消化过，如果没有挣扎过，你没有去考察，你没有认真去想到底我信什么，我信什么过红海。
如果你冇真正去查考去消化，你唔能够真正咩知道咩叫过红海。
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所能够给的呢？
咁对我哋仔女，我哋可以俾嘅，
就是一个教条式的一种过红海的教导。
就系教条式过红海嘅教导。
他不信，你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
他不信你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
他若怀疑圣经的教导，你就觉得他很叛逆。
如果他怀疑圣经的教导，你就觉得他叛逆。
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教他，
因为你都不知道怎样教他，
你也没有办法把圣经里面上帝的信实呢很真实的去体验，
你也都不能够将圣经里面的信息真实地去体验。
教会能不能扮演这个家庭的角色呢？
教会可不可以扮演这个家庭的角色呢？
教会能不能取代父母在家里面做家庭教导的角色呢？
教会可不可以取代父母在家庭里面做教导的角色呢？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因为这种的教导是活生生的教导，
因为这种的教导是活生生的教导。
不是一个讲员两个讲员在上面讲，
不是一两个讲员在上面讲。
我其实一面在讲，我心里面很矛盾。
一面讲，我心里面很矛盾。
我看到人家打瞌睡，我也是很矛盾。
我见到大家瞌眼瞓，我都很矛盾。
因为很不正常嘛。
因为很不正常。
整个聚会一个多小时。
整个聚会一个几钟头。
刚才两个人在讲。
头先两个人
在
这讲。
现在有两个人在上面讲。
现在两个人又在上面讲。
其他二三十个人就像呆子一样。
其他二三十个人就好像傻仔一样，
就坐在下面，
就坐在下面。
我们每个礼拜就来教会做呆子，
每个礼拜我们就来教会做傻仔，
就让你们上面那几个人像疯子一样，
就看见你上面那几个人好像 傻佬一样，
你们就讲讲讲讲，
就讲讲讲，
讲完大家一拍两散，
讲完之后就一拍两散。
讲完以后呢，你讲什么我也忘记了，
讲完之后你讲什么我都忘记了。
我下礼拜我就来做呆子，
下个礼拜我就来做傻仔。
要不做呆子呢，就不是基督徒。
如果不做傻仔，就不是基督徒。
又怕给人家指责，
又怕被人家讲。
我觉得我们这种的模式跟新约圣经所描述的很不一样。
我想这种模式跟新约圣经所讲的很不一样。
至少可能在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至少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情况不是这样。
或者哥罗西书里面形容的也不是这样的。
或者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也都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形态很奇怪的。
我们今天的形态很奇怪，
我们把侍奉啊聚会都变成很有模式，
我们将侍奉啊各样东西都变得很有模式，
安排你做招待的侍奉，
安排你做招待的侍奉，
安排你负责茶点的侍奉，
安排你负责茶点的侍奉，
安排你做领唱的侍奉，
安排你做领唱的侍奉，
诗班的侍奉，
诗班的侍奉，
不挺奇怪吗？
是不是很奇怪呢？
你不觉得很怪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这种 setting， 所以我们就变成这样了吗？
你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这样的形式我们就习惯了。
我们把教会的形态变一变，看看大家发挥想象力一下。
那用大家的想象力来到想想教会。
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教会人数大概比现在少一点。
我们教会的人数大概比现在
最近教会人数比较少了，
最近教会人数比较少，
越来越理想，
越来越理想。
我们想象二十人左右，
我们想象下二十人左右。
聚会的时候是晚上，
聚会的时候是夜晚，
在某个人家里面聚餐，
是某个人家里面聚餐，
就像当时耶稣去人家家里做客的情况差不多，
就好像耶稣当时去人家里做客的情况差不多。
大概下午五点钟左右，
大概下午五点钟，
有几家人提早来了，
有几家人就提早嚟啦，
有些在厨房忙着，
有啲人喺厨房里边忙，
啊，有些家庭的孩子在院里面院子里玩，
有啲细路仔喺花园里边玩，
六点半七点左右，
六点半七点左右，
人来的差不多啦，七七八八，
人嚟到差唔多七七八八，
客厅里面有两三个婆婆在聊天，
客厅里边有两个婆婆喺度倾偈，
他们家人呢，因为在外地。
因为他们家人在外地，
每次都是陈弟兄一家负责带他们来的，
每一次都是陈弟兄一家负责带他们来的，
快开饭了，
好了，就来开饭，
门口突然间响起了一个很大的嗓门，
门口突然间听到一把很大的声，
哦，是李太来了，
就是李太来了，
哎呀，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你迟咗。
哎，不过今天晚上有个惊喜。
不过今晚有个惊喜。
今天林先生一家呢，跟我们一起来。
今日林先生一家同我哋一齐嚟。
哦，吃饭的时候。
食饭嗰阵时。
大家有很好的团聚。
大家有好好嘅团契。
而且很好的 fellowship 交通分享。
好好嘅交通分享。
啊，各有各的聊。
各有各倾。
哦，这个两三个在这边靠近座位就讲话讲话。
两三个人在那里就在那里，
那边有人在讲话，
另外一边也都有人讲，
有年轻的跟老的，也有小的跟老的，也有年轻跟年轻的，各有各不同的讲话，
有后生同后生，后生年老，不同的年龄的人一起讲的，
哦，不论是，然后之后饭后呢，
吃饭之后，
在客厅里面或者在厨房里面收拾的，
客厅或者在厨房里面收拾的，
谈话的兴致一点都没有减低，
讲话那些兴趣一点都没有减低，
然后他们就按照圣经的传统，
然后他们就按照圣经的传统，
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
就好像哥罗 西书三章十六节说，
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
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
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上帝，
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上帝，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横切的聚集，
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行切的聚集，
一家一家的薄饼，
一家一家的麦饼，
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
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
又赞美上帝，
又赞美上帝，
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
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这两个经文或者是刚才我讲耶稣去教导人的时候，
这两个经文就是好像我刚才讲耶稣去教导人的时候，
可能他们有所谓当时的犹太会堂，
他当时有犹太的会堂，
可能他们就是有一点的教导，
他去到那里可能有一些教导，
但是很多耶稣跟门徒跟群众的互动，
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和群众的互动，
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很多事情的发生，
门徒聚在家里，
门徒聚在家里，
耶稣去做客，
耶稣去做客，
很多的聚会形式都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
很多聚会的形式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发生，
很多的教导也都是当时实际的需要所发生的，
很多的教导都是当时实际的需要所发生的，
然后呢，刚才讲的这二十几个人呢，
然后刚才所讲的二十几个人，
我们说他们有通常有个习惯，
我说通常他们有一个习惯，
很不成文的规定，
有不成文的规定，
有人还在厨房里忙的时候，
有人还在厨房里面忙的时候，
客厅里面的人就可能就围坐起来了，
客厅里面的人就可能围个圈，
有时候就接着刚才有一两个人谈的某些话题，大家都有兴趣，
就接着头先之前讲的嘢有啲兴趣，
继续就分享，
继续就分享。
然后呢，有人可能就带出刚才讲的某某人，原来他最近怎么样，就换工作或者生病了。
然后有啲人就带出，可能有啲人佢识嘅啱啱换工作或者病咗。
或者是刚才讲我们的 Ellie 他妈妈癌症了。
或者我刚才讲 Ellie 嘅妈妈佢有癌症。
那就大家围着他按手祷告。
就围住佢按手祷告。
其中一个人可能后来又说到有感恩的事，
其中一个人可能也都讲到有感恩的事，
最近经历了什么，
最近经历了什么
大家献上感恩，
大家献上感恩，
有时候是先唱诗歌，
有时候先唱诗歌，
有时候也可能波饼，
有时候亦都抹饼，
因为就像使徒行传所说的，
就好似使徒行传所说的，
是天天聚在一起擘饼纪念主，
他们天天聚在一起抹饼纪念主，
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擘饼纪念主，
我们都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抹饼纪念主。
你知道吗？这些形态的这种聚会方式呢，
你知道这样的形态方式
也是我们中国人教会有历史证明的，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的聚会方式。
在中国历史里面也都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聚会方式，
家庭教会的成长，
家庭教会的成长，
甚至以前我们讲早期的最所谓的最早期的华人的小组教会，
就好像我讲最早期的华人的小组教会，
弥托生的教会聚会所，
弥托生的教会聚会所，
他们的这种聚会是非常的小组，也是家庭教会的模式，
他们这样的聚会也都是非常的小组和家庭模式，
非常强，
非常强，
增长也非常快，
增长也都很快。
如果按照我刚才讲描述的方式，
如果按照我刚才所描述的方式，
每个人在聚会里面，
每个人在聚会里面，
安慰的可以安慰，
安慰的可以安慰，
教导的可以教导，
教导的可以教导，
都按照当时他身边聊天的人的方式的需要来谈，
都按照他当时身边的人的需要来讲。
有人可能家里需要些什么，
有些人家可能需要些东
西，谈过话以后，之后可能散会的时候马上就开车就可以顺便去帮忙了，
讲完之后散会之后马上就可以去帮忙，
可能之后就可以约定，不然明天今晚不能帮忙，可能周二周三可以去做，
可能今天不可以帮，但是星期二星期三就可以做，
很激动的，
很激动的，
很灵活的，
很灵活的，
是一种非常强的互相服侍，
是一种非常强的互相服侍，
聚会里头没有人被安排做招待，
聚会里面没有人被安排做招待，
没有人被安排在厨房值日，
没有人被安排在厨房里面煮东
西，没有人被安排说你今天负责关心这个弟兄，
没有人被安排说你今天负责关心这个弟兄，
但是呢，大家就有真实的交通，
但是大家有真实的交通，
真实的服侍，
真实的服侍，
圣经的教导也是透过生活里面的分享带出来，
圣经的教导也都是透过生活的分享带出来，
没有经历神的，
没有经历神的，
听别人的见证的时候，
听其他人的见证，
就发现圣经的话是很真实，
就发觉圣经的话是很真实，
就很渴慕，
他就很渴慕，
就一起成长了，
就一起成长，
年幼的，
年幼的，
可能在另外一个房间可以自由的玩，
在另外一个房自由地玩，
有时候有大姐姐大哥哥带着他们玩，
有时候有大哥哥大姐姐带着他们，
你看这样这个图画多美啊，
你看看这个图画多美，
我们教会的老人家，
我们教会的老人家，
我常常听说的，
我常常听，
甚至当时我们搞联合的时候，
就是当时我们搞联合的时候，
他们其中一个最渴望的，
他们其中一个最渴慕的
就是热闹，
就是热闹，
其实我觉得热闹形容的对不对呢，
其实我觉得热闹形容是对定不对，
小时候我们家过年的时候也很热闹，
小个嗰阵时过年系好热闹。
我奶奶她有12个儿女。
我奶奶佢有12个儿女。
我们的传统就是都回家。
我哋嘅传统就系一齐翻屋企。
哇，12个儿女的都回来，就子子孙孙多热闹啊！
咁十二个儿女嗰啲子孙一齐几热闹啊！
就很温暖啦，
就好温暖。
后来我们家庭已经分散了，
后来我们家庭分散，
我看见我爸爸，
我看见我爹
爹，我们这做儿女的很少，有时候都能聚在一起，
我们做儿女的很少机会走在一起，
有时候有机会的时候，
有时候有机会，
我看我爸爸通常都是坐在角落，
我看见我爹爹经常都是坐在一个角落，
他就微微笑，
他就微微笑，
他就看着我们这些儿女在聊天，
他就看见我们这些仔女在聊天，
有时候跟他谈话，
有时候跟他聊天，
他就觉得很踏实了，
他就觉得很踏实，
他也很温暖了，
他也都觉得很温暖，
他也觉得很热闹，
他也都觉得很热闹，
看见小孩子在那边吵，
看见小孩子在那边吵，
就是有爱有热闹，
就是有爱有热闹，
像个家，
就好像个家，
如果像刚才我形容的那样聚会方式，
就如果好像我刚才所讲咁样嘅形式，
人虽然不多，
人虽然唔多，
我们的老人家会觉得不温暖吗？
我哋嘅老人家会觉得唔温暖吗？
我们老人家会觉得不热闹吗？
我哋个老人家会觉得不热闹吗？
我们有时候觉得有几千几百人在身边，
我哋有时觉得有几千几百人喺身边，
我们心里还是觉得孤单热闹，但系孤单寂寞的，
心里边仍然觉得孤单寂寞，
因为那些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因为嗰啲人同我哋冇关系。
我们的关系就是只能说，就是彼此问候祝福一下。
我哋关系只不过系彼此问候祝福一下，
打个招呼一下，
打个招呼。
但是呢，真正来讲，没有很多的温暖跟感情。
但系真正嚟讲，冇好多温暖同埋感情。
如果教会像我形容的刚才那个模式，
如果教会好似我刚才形容咁嘅模式，
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的人群呢带来更多的温暖呢？
会唔会俾我哋今日嘅社会人群带嚟更多温暖？
如果你在家里面的孩子，
如果你屋企里边嘅细路，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喺咁样嘅环境里面成长，
你觉得到把这个上帝的事讲给子孙听会不会容易一点？
你觉得将上帝的事讲给子孙听会不会容易一点？
他们耳濡目染的情况会不会更容易一点？
他耳濡目染的情况会不会更加容易呢？
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结束的时候，
第六点告诉我们，
第六点讲给我们听，
这些都是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些事都是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讲过，刚才岔开也讲了很多不同的事。
我刚才岔开讲了很多不同的事。
教会是上帝所呼召的子民。
教会是上帝所呼召的子民。
以色列人是上帝所呼召的子民。
以色列人是上帝呼召的子民。
他要我们呈现出一种的生命。
他要我们产生一种的生命。
不是服役这世界。
不是服役这个世界。
不是服役这样的权势。
不是服役这样的权势。
不是跟随世界的模式来生活。
不是跟随世界的模式来生活。
而是活出另外一种的见证，
而是活出另外一种的见证。
就是这班人，
其实这班人
他们有故事可以告诉子孙，
他们有故事可以讲给他们的子孙，
可以彼此分享，
可以彼此分享。
上帝怎么带领我？
上帝怎么带领我？
上帝怎么彰显他的神迹在我身上？
上帝怎么彰显他的神迹在我身上？
可以彼此分享，
可以彼此分享。
就是不靠着世界，
就是不靠着世界。
我那天在公司怎么样的时候，
我那天在公司做什么的时候，
我选择尊重神，
我选择尊重神，
不惧怕权势，
不惧怕权势。
我心里怕得很，
我心里边好惊。
但是上帝怎么样保守我？
但是上帝怎么样保守我？
哦，这两年我怎么样？我没有工作的时候，
这两年我冇嘢做嘅时候，
我灰心得很啊，
我好灰心。
哦，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其他的年长的或者经历过的弟兄姐妹又给我勉励，
喺过程里边有年长嘅或者有经历嘅俾我勉励，
这种的。上帝教会的这种的模式，
这一种教会聚会的模式，
这上帝呼召他的子民，
这个上帝呼召他的子民
成为见证，
成为见证，
见证向世人说我是耶和华，
见证向世人说我是耶和华，
我要启示给你们知道，
我要启示给你们知道
我的作为，
我的作为，
还要如何依靠我，
同埋点样依靠我？
怎么样脱离这个法老的权势？
点样脱离法老的权势？
我重复我们刚才六点。
我重复刚才所讲的六点，
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俾大家一个印象。
第一，有些灾法老的术士也能行。
第一，有啲灾法老嘅术士都能够做。
但是最后他们也要说，有些很多的事。只有上帝的指头才能做，
但最后他们都要见证说有些事只是上帝的手指头才可以做。
第二，法老或者个世界常常变卦。
第二，法老代表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变卦，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可靠，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靠。
第三，法老的心里刚硬。
第三，法老的心里刚硬。
他刚硬因为上帝好像和他敌对了，
刚硬因为上帝好像同他敌对。
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也因为我们的心跟上帝敌对，
我们的心刚硬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同上帝敌对。
第四，上帝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
第四，上帝将他的子民分别出来，
他会纪念我们，他会保护我们，
他会纪念，他会保护我们。
第五，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给我们的子孙听，
我们将这些事讲给我们的子孙听，
我们有故事可以传讲，
我们有故事可以传讲，
我们可以经历彼此分享，
我们可以经历彼此分享，
我们建立像家一般的教会，
我们经历好像家一样的教会。
第六，我们这样活乃是见证耶和华是神，
我们这样生活乃是见证耶和华是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求你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能够更新而变化。
主，我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带领我们更新而变化。
将一切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将一切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